那么很高兴主给我这个机会能够来到诸位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主的话。那么今天当我们从纽泽西开过来，那么经过康州，经过 New Haven 的时候，那我们就特别要看一下这个 New Haven 的这个地标，发现很多我们以为很熟悉的地方，比方说像 East Rock， 比方说像 Klein Center， 比方说 Colosseum， 怎么搞的看来看去都看不到啊。后来我才想一想说，我们是1981年年底的时候离开 New Haven， 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30几年的时间就这样子的就过去，人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短促。那么这一次大会，因为大会没有给我什么特别的题目，就看我对什么题目有负担，所以我就选这个题目叫做用我一生 Take my life。 那么为什么会选这个题目呢？这是在我念大学的时候，影响我的灵命，影响我的这个基督徒的价值观跟人生观最深刻的一本书啊。这本书的这个原来的这个作者 Michael Griffin 是内地会的一个宣教士，他在日本宣教有很多年，他退休之后他写了这本书。那很可惜，这本书的中文翻译本，我上次回到台湾的校园书房去问，他们说已经绝版了，那么可能也不会再版，非常非常的可惜。但是这本书对于我有很深刻的这个影响，所以后来我就决定用这个题目呢来做这一次退休会的讲言。那么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呢，我可以说这是今年我第四次用这个题目呢做退休会的讲言。那么除了这一次之外还有另外两次，所以我今年光是讲这个题目讲这个系列就讲6次。为什么讲那么多呢？我想是因为这个题目深深的对于我有很深刻的影响。我也觉得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那么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是就是到底我们这一生是要准备怎么样过，是要准备怎么样的来活。在我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新来一位传道人，那么这个传道人呢单身，后来他其实为了主的缘故一辈子守独身啊。那么因为是一个单身的传道人，所以他好像把所有的时间通通都用在教会的这个里面。在教会里有一个他住的这一个地方，一个牧师的这一个馆啊。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在礼拜六只上半天，他就要我们跟自己的这个家长征得同意之后，礼拜六放学了我们就不回家，就到他住的地方，大概5、6个、6、7个这些高中生，他就煮东西给我们吃，吃完了之后呢，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那我们就开始要在教会做一些事情。那么最初的时候就是在教会打扫卫生，接连打扫了几个礼拜之后，教会弄得非常的干净啊。他就说现在教会卫生已经没有什么打扫了，我现在呢让你们做一件更有意思的事。那我们说什么事呢？他说我们到街上呢去发单张传福音啊。他觉得很有意思，我听你心里面觉得很恐怖啊，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事情。后来我就问他说到什么地方去发单张呢？他说到你学校门口去发单张啊。那么还有这样子的事情，因为礼拜六下午呢有一些班上有这些课外活动或者怎么样，所以我没办法，只有硬着头皮跑到学校门口呢去发单张。那个滋味并不是一个非常好受的这些滋味啊。那么有一些同学看到我呢会嘲笑我，有一些老师看到呢会跟我瞪眼睛说你在这做什么傻瓜的这个事情，也有一些呢很不给面子呢，看一眼就把那个班章这个福音单张往路上一丢啊。那他一丢呢，我赶快就捡起来发给下一个人啊。那么后来我发现有一次呢，这发单张发了几次，到后来老师说有一点点害怕，而且老实说也发得有一点点麻木啊。我记得有一次当我发单张的时候，我甚至没有注意到说我发的这个单张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内容，结果想不到那次发的单张呢竟然没有人丢掉啊，而且很多人呢拿了那个之后呢就迫不及待地站到旁边去看。我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单张非常非常的神奇。我一看看的那个标题吓了一跳，那个标题叫做信耶稣得水牛。 我说这还得了，好，我翻了老半天，现在才注意到说原来这个单张有一个这么样子的引人注目的这个标题，叫做信耶稣得水牛。可是我一想说这个不得了，这件事情怎么可能兑现呢？那么万一等一下有人回来跟我要水牛怎么办？所以我赶快我自己躲到一边去，把这个单张从头到尾看一遍。我才发现呢，原来这个单张是讲的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农村的一个小故事。在那个地方呢，有人传福音，有一些人信主，他们就盖了一个礼拜堂。那么盖了一个礼拜堂之后呢，他们在礼拜堂的这个墙上，为着吸引人到这个礼拜堂里面来听福音，他们就写下几个大字，叫做信耶稣得永生。那么可是乡下的这些种田人，他们又说信耶稣得永生，永生什么时候才得啊？他们那些基督徒也没有想得很清楚，就是永生就是死后就得永生啊。那么他们那些活着人就说，那么信耶稣现在有什么好处呢？那么这些人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只好说信了耶稣之后就死后得永生。因此有一些人就说，信了耶稣那死后得永生，那现在活着干嘛呢？活着就是等死吗？啊，所以有人呢就偷偷在夜里把永生那个永那个字的上面的一等一点跟一横呢给涂掉，把那个生那个字的底下最一行给涂掉，就变成信耶稣得水牛。对于在农村里面种田的这个农夫来讲，那么永生是将来才发生的事情，是一件虚无缥缈的事情，那么还不晓得到底真的有或者没有。但如果信耶稣现在就可以得一条水牛的话，这样子的耶稣我们天天都要相信，所以就变成信耶稣得水牛。当我看这个单张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感触啊。那当然这个单张的作者不会这么样子的肤浅的讲到基督徒的这个信仰啊。那么其实永生并不是将来才发生，永生是现在就开始。在约翰福音17章第三节这样告诉我们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是什么呢？并不是将来那个不朽坏的永远的生命，不单单只是这样而已。永生是我们现在我们整个生命的本质就完完全全的改变了。好，那么这个就是永生的这个意思。好像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上面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原来的意思就是一个新的创造。什么叫做永生呢？就是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这个人生命的品质彻底的改变，好像是一个新的创造，这个就叫做永生。那永生不是只是在将来才发生才实现，是在现在就已经开始。好，那么所以信耶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并不单单只是得到这个世界上一些物质的好处，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好处人想要得。我也必须承认，许多基督徒所以成为基督徒，也是为着有人告诉你说信耶稣会得到怎么样的这一个祝福。好，但是最重要的这个祝福不单单只是这个世界上所能够得到许多的好处。圣经上确实告诉我们说，各样美善的恩赐跟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一点都不错。但这个不是信仰的这个全部。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整个的人生观跟价值观有一个彻底的改变。那么这个改变在什么地方表达出来呢？就是在罗马书12章的1节、2节在这个地方表达了出来。有圣经的话，那么就请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12章1节、2节啊，或者我们智慧手机或者什么应该都可以有这两节的这个经文。我在这几天跟大家传讲的这些分享的这些题目呢，我把大纲事先都已经给大家了，就希望大家这样听的时候比较容易晓得整个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讲法，会比较容易记得清楚。罗马书12章1节、2节找到之后请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预备来，请。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那么十二章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另外一个可能的翻译，或者说是更直接的翻译呢，应该翻译成说，这就是你们真实而属灵的敬拜。所以侍奉这个字呢，另外的一个意思，或者更直接的意思，就是敬拜，理所当然。那么也许另外的好的翻译的方法，就是真实而且属灵的敬拜，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就是你们真实而属灵的敬拜。那么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在原文呢，是现在是被动的这个分词，所以如果我们要照这个动词的语态，把它完完全全的照字面翻译出来呢，应该把它翻译成说，不要继续不断的被世界所同化，乃要继续不断的被圣灵所更新。好，那么然后呢，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相信我们中间许多位，你不会是第一次听见这两节圣经的讲解，我想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听这两节圣经的讲解，但是我觉得这两节的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人生观是什么，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刚刚领会的这个团队也特别唱这样的一首诗歌，说我们这一生是要奉献给神，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好，那我相信我们唱的这几首诗歌都跟这一节的圣经是非常的有关系。那么我想从几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经文。首先，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奉献的人生。这个奉献的人生，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呢，就是上帝的爱的感召。好，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那么慈悲这个字呢，是在罗马书12章第一节把它翻成慈悲。那么这个字眼呢，在罗马书的11章的这个后面呢，都是把它翻成怜悯。好，所以慈悲跟怜悯，中文圣经两个不同的翻译，原文都是同一个字。所以在罗马书的11章里面呢，特别提到神的怜悯，神对于犹太人的怜悯，神对于以色列人的怜悯，神对于普世人的这个怜悯。那么因着神的怜悯，因着神的慈悲，因着神的爱，所以在罗马书11章的最后，保罗就发出了一个敬拜、感谢和赞美。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终极，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从今时直到永远。好，所以在这样子的面对神的慈悲，面对神的爱，面对神的怜悯，当保罗发出这样的赞叹的时候，在12章第一节他就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爱，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那么这个所以可以直接跟着11章后面的信息跟赞美，那么这个所以呢，也可以根据罗马书第一章开始的整个的这个教义 和信息。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可以说是整个在罗马书里面的这个关键性的这个经文。前面讲到的是关于基督徒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一些真理，那么后面十二章从第三节开始就是讲到说这样子的真理在我们的生活上能够如何的能够实行出来。好，那么当我们这个真理要在我们的生活上如何实行出来呢？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我们要先把握住，那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这个人生就是一个奉献的人生。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请记住一样事，在这几天我所传讲的一些信息，谈到基督徒的价值观，谈到基督徒的人生观，谈到基督徒应当如何生活，里面有一些信息可能听起来是困难的，可能听起来我们觉得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请记得，我们所以能够这样子生活，我们所以能够这样子活出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靠着神的恩典。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所以能够愿意过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最重要的是因为被神的爱所激励。因为是被神的爱所激励，所以要过这样子的生活，虽然要付上代价，但感觉上呢，却不是那么样子的一个辛苦，虽然要付上代价，但是另外一方面却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情，因为有爱作为我们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动力。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都懂得这样子的一个道理，许多的事情，那么当你为你所爱的人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虽然付上代价，但是你心里面却非常的喜乐。我记得好多年之前，那么当我还在做研究生的时候，那么那时候正在赶我的这个论文啊，忙得不可开交，那么最不喜欢的事情呢，就是有人打电话找我那时候电话很贵，所以我们宿舍里面呢几乎没有人房间里有电话，更不要说有手机啊，1970几年代手机还没有被发现，还没有被发明。那么我们怎么接电话呢？我住在那个宿舍里面，那么所有的电话打到宿舍楼下的一个总机，那么他说要找某一个房间，然后呢，这个总机的接线的人呢，就按你的这个房间的这个铃，你一听到房间的铃响了之后，那你就呢赶快呢就跑到这个宿舍的两头，那就有电话，你就把那个电话呢就能够接起来。那么我在忙功课的时候呢，我就最不喜欢有人这个按我房间的铃。好，那么我说没有关系，不接这个电话，让他呢这个打电话的人呢留话。特别那时候我有一个同学，那么每一次要交习题呢，他一定打电话给我，因为他做不出来，对不对，一定要打电话给我。那么所以呢，我就选我方便的时间呢再回他电话。可是自从认识了那个黄又美就是我现在的太太之后呢，那么这个电话的铃声一来呢，我立刻怎么样，立刻跑去接，怕万一耽误了他的电话怎么办啊，所以就立刻呢去接他的电话。电话里面他就说，大端你忙不忙啊，我就跟他说，位置你绝对不会忙啊。那么然后他就跟我说，你有没有时间到你宿舍对面的那个音乐的那个书店帮我买一本谱好不好。我说什么谱，告诉我名字。他说那个谱的名字叫做 Donazi， 他把这个名字呢拼给我听啊。那电话一放下，我三步做两步的呢就跑到对面的那个书店呢，那么大热天去给他买这个琴谱，在那里呢忙了这个二十几分钟都没找到那个谱。后来店员呢看我可怜，问我要找什么谱，我告诉他，店员也花了好多的功夫才把那本谱找到。找到了之后，我如获至宝，立刻回到宿舍里面，立刻找公用电话给他打一个电话，说你要的谱我已经给你找到了啊，是什么时候我送去给你呢，还是怎么样啊？他说，哎呀，辛苦你了。我心里说，一点都不辛苦，我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 因为心里面有爱，明明是一件辛苦的事，啊，但是呢，你做起来呢，一点点都不觉得辛苦。所以在这里，保罗特别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我以神的爱劝你们。所以我们基督徒人生的一个最高的动机，就是一个爱的动机。当我们心里有爱的时候，纵使过基督徒的人生是要付上代价，但是基督的爱这样激励我们，代价虽然大，虽然有的时候会觉得辛苦，到最后不会觉得辛苦，反而是一种喜乐。这就是哥林多前书五章十四节告诉我们的，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晚上在我继续的讲下去之前，以及明天后天还有几次的信息，好像讲到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要付代价的一个人生，但是请记得这个人生最重要的动力是被基督的爱所激励。那么请记得，这样子的一个人生所以能够走得下去，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好，我附带稍微提一下，有一样事情请我们要记得，就是在圣经上有一个原则。好，这个原则用我们有限的理性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明白，那就是神的恩典跟人的责任。我们所以能够过一个基督徒的人生，一方面是上帝的恩典，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不可能做到，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所以要过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人生，所以能过这样的一个人生，也一定有我们的这个责任。好，神有恩典，但是人有责任。好，从我们的理性上不能够完全把这件事情呢能够想得清楚，如果神有恩典，那我们什么事都不必做，这是有一些人的观念。那么如果人有责任的话呢，那一切都是靠自己，不需要靠神，这是我们有限的这个理智所不能够明白的这个事情。但是圣经上非常清楚的讲明，神有恩典，但是人呢也有责任。好，那么这个呢，有的神学家喜欢说这是 theory of compatibility， 一个相容理论。好，我附带的提一下。所以一方面呢是神的爱激励我们，一方面呢是神给我们恩典，但是呢我们也有责任要过一个这个奉献的这个生活。而这个奉献的生活，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激励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爱。那么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在我今天晚上继续讲下去之前，或说我们中间若是还有一些朋友，你在基督徒信仰的道路上仍然在寻求的过程当中，我想先提一下，好，这个神的爱跟人的爱有极大的一个差别。好，在罗马书第五章特别这样子的告诉我们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因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怎么知道神爱我们呢？我们回过头来想，2000年之前在加略山上的这个十字架。好，那么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因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跟人间的爱一个最大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所有人间的爱都是因为被爱者的身上有一些值得爱的理由，都是因为被爱者的身上有一些吸引人爱的这个地方，对不对？那么最近你如果看奥运会的话，那么有一个中国的游泳选手得到女子的这个仰泳的这个铜牌，我都忘了他叫什么名字啊， 对对对对对哈。那么他说他这个杨勇呢预帅的时候用了洪荒之力哈，那么决赛的时候呢把洪荒之力呢都用完了哈，那么非常非常的可爱，那么立刻就成了网红哈，那么立刻呢就有很多人喜欢上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可爱的地方。那么所有人间的爱都是这样，都是因为在被爱者的身上有一些可爱的地方，对不对？比方说当初那么我为什么会喜欢上那么这个黄又美呢？为什么会喜欢上师母呢？原因很简单，就是那时候我们在 New Haven 那个教会里面，那么每一次教会聚餐完之后呢，如果很多人洗碗有他，如果只有一个人洗碗那一定是他。那么我观察了他两年之后呢，那么观察了他洗碗洗了两年之后，有一天我就写信给我的妈妈，我告诉她说，妈妈，我在这边呢认识了一个年轻的姐妹，这个年轻的姐妹呢特别喜欢洗碗啊。那么我母亲收到这封信之后呢，她当然知道我的意思哈。我不好意思说我有点喜欢她，我说这个女孩子呢有一个优点，就是特别喜欢洗碗，所以她立刻回封信给我，她说，儿子啊，你年纪也不小了，一个喜欢洗碗的女孩子一定是贤妻良母型哈，你千万不要再错过这一次的这个机会哈。那么我为什么提这个小故事呢？我提这个小故事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说，就是母亲的爱都是一个自私的爱。我的母亲没有写信告诉我说，儿子啊，我相信你将来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好丈夫，你将来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好父亲，你勇敢的去追求她，让她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她为什么没有这样写呢？因为她知道她的儿子绝对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儿子，最起码那个时候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儿子。她知道她的儿子呢可能是天生的是有一点点懒惰，她知道她的儿子呢天生的有一些不太好的个性，脾气也不太好，哪一个女孩子嫁给他呢就要受苦啊。但是呢她不朝这个方向想，她只觉得说这个女孩子好呢先娶回家来，先骗回家来再说，对不对？所以连母亲的爱都是一个自私的爱。好，那么我为当初为什么会喜欢她呢，就是看书说她有很多的一些美德，她是一个贤妻良母。是谁的贤妻？是我的贤妻。是谁的良母？是我将来的儿子女儿的良母。这些爱呢通通都是一些自私的爱，因为人间的爱本质上是自私的，所以人间的爱呢到最后是稳固还是不稳固？是不稳固的。好，那么你猜猜看，我们结婚之后第一次吵架是为什么事情吵架？第一次吵架是说我吃完了饭碗一推就跑去看电视，他实在是很难过。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大端，我们好好谈一谈。我说谈什么啊？他说我今天在实验室一个下午杀了好多只老鼠，恶心的不得了，回到家还要做饭给你吃，你吃完了饭碗一推啊就看电视，我心里面非常的难过啊。那么他是受过婚姻辅导的训练，他不责备我，他只讲他自己的感受啊，所以我也没办法反驳他啊。那么呢他说好不好，以后呢我们分担家事，我做菜呢你就洗碗，如果你不喜欢洗碗呢我洗碗，你就负责做菜啊。那么我就跟他说，你难道看不出来，你难不知道我看上你就是看上你喜欢洗碗吗啊？他说那个是结婚以前的事，结婚之后呢我们两个应该分担家事。我提这些简单的事情只是想要告诉你，好像是有一点点轻松的讲法，人间的爱在本质上不稳固，因为人间的爱是靠着被爱者身上一些吸引人的地方，时间久了之后，那么这吸引人的地方呢会淡了，对不对？时间久了之后呢，那么这些呢会改变，时间久了之后习以为常就不稀奇了，所以人间的爱本质上是不稳固的。但是神所以爱我们，原因不在我们身上，神所以爱我们，原因在谁身上？原因在神身上。因为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神就是什么？神就是爱。神所以爱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可爱的地方，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因此向我们显明了。各位朋友，各位亲爱弟兄姐妹，神爱我们的原因不在我们身上，神爱我们的原因在他身上。如果这样子，今天我们蒙了上帝所爱，他就爱定我们，这个爱就永远不会改变。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安全感，因为神爱上了我们，神验中了我们，神爱定了我们，这种爱就成为一个最大的一个鼓励，让我们能够用爱来做回应。奥古斯丁在古时候的一位教父，也可能是基督教界最伟大，除了保罗之外最伟大的一位神学家，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们不能够做任何一样事情使上帝再多爱我们一点点，因为上帝爱我们已经爱到极点。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上帝爱我们已经爱到极点，已经付上了一个最高的代价，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我们不能够做任何一件事情来赢得上帝的爱，我们不能够做任何一件事情使上帝多爱我们一点点，因为他爱我们已经爱到极点。尽管这样，我们所做的能够讨上帝的这个喜欢。好，那么所以能够使我们过一个奉献的人生，愿意献上自己，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明白上帝的爱，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动机。上帝的爱有客观的理由，那就是历史上的这个事实，2000年之前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丝毫不可爱的人，得罪上帝的人，他却先爱了我们，这是上帝爱我们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爱我们呢？罗马书第五章又告诉我们说，唯有神的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圣灵，当我们信主之后，圣灵所做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心里面对于神的爱有一个客观的体会跟感受。那么这一种从主观上，从客观上，我们明白神的爱，因此就鼓励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呢？能够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在罗马书12章第一节，保罗可以这样子被圣灵感动，劝告他受信的人，也是劝告今天每一位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那么劝这个字呢，也是在新约圣经里面用了许多次的字。那么这个字呢，有十几次它的意思呢是安慰，有几次呢它的意味呢，它的意思呢就是恳求，还有几次呢它的意味呢，它的意思呢就是劝。好，所以这个字呢，有人说呢是一半的请求，一半的这个命令。好，但是并不是硬邦邦死板板的这个命令，而是保罗他根据神爱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所发出来的一个请求。好，那么我以神的慈悲怎么样劝你们，他怎么劝我们呢？他说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我们这个奉献的人生的一个内容，就是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好，这个献这个字呢，是表示说这是一个彻底的，一个不回头的，一个不改变的一个行动。好，那么可是在这里有一句话非常的有意思，叫做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英文是说 living sacrifice。 你如果仔细想想看的话，活跟祭呢 这两个字呢是怎么样呢？是绝对不相容的这两个字。我个人的理解呢是说，保罗那么他虽然这个整个圣经的这个新约圣经呢是用希腊文所写的，那么可是保罗呢他自己在犹太教里面呢受过最严格的这个教导啊，所以他基本上呢他也可以说是犹太人的一个怎么样呢，一个拉比啊，所以他里面很多的思想呢也是深深受到这个犹太教的这个思想的这个影响啊，所以我个人对这件事情稍微有点点领会，就是这样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呢，那么有一个字呢，这个字呢是三个字母啊，所有的这个希伯来文的字呢几乎都是这个三个字母，而且这个三个字母呢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这个关系啊，所以你学起来呢一开始是学起来呢是觉得非常非常的辛苦。这三个字母呢是 Chaim Bet Het 啊，那这个三个字母呢你可以把它念成这个 Chewei，你也可以把它念成查瓦，那么三个字母是一模一样的字母，你如果把重音摆在最前面的话呢，那就是祭物；你如果把重音摆在第二个音节的话呢，就是杀死，就是杀的意思。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祭物跟杀死是同一个字，只是看呢你读的时候重音在哪里，而且看母音呢是什么样的母音。好，但是最早的希伯来文圣经呢是没有母音的，全部都是子音，在公元600年的时候才有人加上一些子音的这个符号。好，那么所以呢我就想说，这个字特别对于这个熟悉旧约圣经人来讲是绝对不通的字，因为成为祭物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杀死，好，那么如果是活着的话呢就不能够成为祭物。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特别提到说，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怎么样呢，当作活祭。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过去的那个自我为中心的那个我已经死了，那么现在活着的呢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我啊。这个在礼拜六的时候我会再提截然不同的人生观，我会再提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表示说过去的我已经死了，那个自我为中心的我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呢是一个新的我，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不再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这也是罗马书第六章所告诉我们的信息，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什么，归入他的死吗？我们借着洗礼和他一同埋葬，原是要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灵从死里复活一样。什么样叫做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呢？就是原来那个自我为中心的我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这个呢就是活祭的这一个意思。那么而且在这里圣经上特别告诉我们说，是把我们的身体，好，原文是 bodies， 所以可能更好的翻译是说是把我们的肢体献上当作活祭。什么样叫做把我们的肢体献上当作活祭呢？在古代的一位圣徒屈梭多摩，好，他曾经解释这一段话，他说我们的手成为祝福的手，我们的口常常发出恩言，我们的耳朵成为听命的耳朵，我们的脚成为传福音的脚中。这个就是把我们的肢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意思。 所以这个也就是圣经上在其他的地方告诉我们的，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怎么样呢？所以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基本上就是一个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变成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这是很基本的一点。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也应该都明白啊，在我们受浸的时候、受洗的时候啊，我想牧师或者施浸的这个同工都会问几个问题，其中一定有一个问题是说，你是不是愿意奉献自己，然后呢为主而活？耶稣基督不单单是我们的救主，同时也是我们怎么样呢？同时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基督徒的人生基本上就是一个怎么样呢？就是一个不再为自己活，是为主而活的人生，不再讨自己的喜欢，是一个讨神喜欢的人生。这样的一个人生所以有可能是因为被神的爱所激励。底下他特别提到说，这一个奉献的人生有一个基本的性质是什么呢？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就是你们真实而属灵的敬拜。什么叫做圣洁呢？圣洁的头一个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所以有人喜欢说圣洁头一个意思就是圣别 Holy Separation，分别出来。好，那么我们有一些这个中文圣经比较旧的这个版本，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六个字用很大号的这个黑体字印出来，大家知道不知道是哪六个字啊？有一些中文圣经比较旧的版本的中文的旧约圣经，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六个字用比较大号的黑体字印出来，大家知道不知道？现在这种圣经已经比较少了哈。以前的圣经是这样印，就是归耶和华为什么？为圣，归耶和华为圣。所以圣洁是什么意思呢？圣洁就是归耶和华为圣。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分别出来，单单被神所使用。比方这个桌子，这个讲桌原来在我的家里是被我来使用，如果有一天我受了感动说要把这个桌子奉献到圣殿里面去，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桌子呢就不能够再被任何的人所使用，只能够被谁使用？只能够被神所使用。这是圣洁的意思，圣洁就是分别出来，单单被神使用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把自己奉献当作活祭，意思就是说从此之后我这个人不再为自己活，是为神而活。那么从此之后我人生的主权已经完完全全的改变，如果我人生的主权已经完完全全的改变，那么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所做的每一样事情，如果我这个人已经分别出来是分别为圣归给神，我在世界上所做的任何的事情就没有圣跟俗的分别，通通都是为谁而做？都是为神而做。好，我试着来解释一下这样的事。比方说以前我在 AT&T 贝尔实验室上班，那么我跟一个这个中国同事呢，我们常常卡铺呢这个一起去上班。好，那么车子呢开进那个贝尔实验室在 Hondale 的那个建筑物，非常非常的这个漂亮。好，那么最前面呢有一个水塔是三只脚，他们说呢那就是那个一个电晶体，象征一个电晶体，那个 EBC 对不对？ Emitter Base 跟这个 Collector。 好，那么然后呢这个整个的这建筑物一个很漂亮那个黑颜色的建筑物，前面呢有一个人工的这个池塘，所以那个建筑物呢这个倒影呢就倒影在那个池塘上。好，所以一开进去呢就让人赏心悦目啊。可是呢我的那个同事呢 每一次礼拜一，这个车子呢，他开着车，一开进这个很漂亮的这个driveway， 一看到这个很漂亮的这个建筑物，他就说：“哎，又到了葬送我们青春的地方。”哈哈，那么所以呢，他对于他的工作呢，是带着一个负面的一个态度。他觉得在那边上班呢，就是埋葬他的这个青春。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这个人是已经奉献给神，我所做的每一样事情，不单单只是为我做，是为谁做？是为神做。所以工作就不再是糊口，工作就不再是饭碗，工作更不是埋葬我们的青春，工作是神托付给我们一个神圣的一个使命。神今天把这个工作给我们，不管这个工作待遇好或者是不好，有没有成就感，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工作本身也是圣洁的，因为我这个人已经分别为圣归给神。所以在我的工作上要怎么样呢？要在我的工作上尽我的本分，是我对神尽本分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话，我相信我们的职业观，我们的工作观会有彻底的一个改变。那么以前在我工作的地方有一个同事非常怕他的老板，这个老板很严格啊，这个早上一来呢，先把他所有底下的这个人的办公室巡一遍，如果有人没有到，他等一下怎么样呢？等一下就会打电话过来说：“你好大的胆子，我已经到了，你还没到。”他下班的时候呢，又很快的把他底下人的办公室巡一遍，如果有人已经先回家了，第二天早上来，他一定又打一个电话说：“你好大的胆子，我还没走，你竟然就已经回家了，是不是给你的工作太轻松了？”那么所以后来我们有一个同事呢，就非常非常怕这个老板啊。那么有的时候呢，他实在是有事情需要早走，一看老板还没走，那么他就只好固步一阵啊，办公室的灯不关，然后公事包呢还摆在椅子的这个边上，这个电脑 workstation 也不关啊。这个老板一来一看，哎呀，灯还亮着，包包还在那里，就说：“哎呀，他可能去了洗手间或者去了实验室。”第二天呢，他就不会挨骂。那么后来呢，我们换了一个工作的地方呢，所有的办公室里面的这个开关呢都是 motion sensitive 啊，那么15分钟不动的话呢，灯就自然关掉，所以那个时候他如果要先走呢，一定要拜托左邻右舍的人说：“哎呦，拜托拜托，你看什么时候灯黑了就进去把它给晃亮。”好，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真正的老板在哪里？我们真正的老板在天上，啊，我在 AT&T 工作了20多年退休，那么 AT&T 的老板呢，现在呢也找不到我的麻烦，对不对？啊，退休金已经给了我，对不对？不能够再做任何的这个事情，但是我知道有一天，啊，当我见主面的时候，我有一样事情还要跟我天上的老板交代，是什么事情？就是我在 AT&T 做了这20几年，我到底做得怎么样？在工作上有没有尽我的这一个本分？在工作上有没有让我的同事，让我周围的人晓得说，这个人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他是一个认真的一个人。我并不说每一次 performance review 通通要被排成特优，但是最起码你要晓得，在工作上我们要尽我们的这个本分。我们今天做学生的人，同样的，神给我们读书的机会，在学业上我们要尽我的本分。我绝对没有说基督徒一定要得前班前三名才是荣耀神，如果这样万一班上有4个基督徒怎么办，对不对？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事情要想到说，最后我们这个人已经分别出来，我们所做的事情没有圣跟俗的分别，通通都是圣洁的，通通都要向神负责任。所以这就是奉献的人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用。 基督徒绝对不是只关心所谓属灵的事情，对于属世的事情就不关心。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讲，所有的事情都是属灵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是神圣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通通都要向神负责，这就是圣洁的意思，是神所喜悦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愿意这样为神而活的话，那么我们有这样的一颗愿意奉献的心，就是神所喜悦的。也许我们现在所做的还不完全，也许还有许多的这个缺点，但是我们有那一颗心是讨神喜悦的。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我的小女儿大概是五六岁的时候，那么在父亲节，她送给我一个卡片，这个卡片呢，是有一些字是已经印好的字，有一些字呢是她自己写下的字，那个字写的真的是歪歪扭扭，那么呢难看的不得了，那么最后呢还写说 Love 这个小慧，用写她的这个中文的名字。这张卡片如果他要送给我，我相信他的哥哥看到了，他的姐姐看到了，可能会笑话他，说哎呦这么丑的东西也敢送给爸爸，哎呦你真是羞羞羞。那么这个卡片如果掉在地上被任何一个男生捡起来，大概把它当作什么，当作垃圾丢到这个垃圾桶里面。可是这个卡片对我来讲却是一个宝贝，一直到现在呢还夹在我的某一本圣经里面，今天出来的时候太匆促忘了带来给大家看看。为什么？因为虽然不完全，但是表达的是他的一个认真的一个存心，是表达一点点他对于他父亲的爱，他对于他父亲的这个仰慕。所以我把这个宝贝呢当作，我把这个卡片呢当作宝贝一直收起来。这就是神所喜悦的这个意思。今天如果我们有愿意的心，圣经这样说，人如果有愿意的心就是神所悦纳的。也许我们的表现很不完全，也许我们离成熟的地步还离得很远，但是若是我们有一个愿意献上的心，就一定是蒙神所悦纳。然后呢，这个奉献的人生的另外一个性质是什么呢？这就是你们真实而属灵的敬拜。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就提醒我们说，如果我们这一生已经奉献给神，我们整个的人生都是一个敬拜。敬拜是什么？敬拜就是我们整个的生活。敬拜不是只有礼拜天我们到教会去参加主日崇拜的那一个半小时，敬拜不是只是说我们来这个地方参加这个退休会，整个的人生都是我们的敬拜。因为我们整个的人生都是为着要为他而活，都是为着要荣耀他。从前有一个姐妹，在她还没有信主之前，她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一天在厨房里面做三顿饭。她觉得她一天在厨房里做三顿饭呢，好像是成为她的这个宿命。好，那么做这三顿饭呢，她的这个先生呢也不欣赏，她的儿女们呢也常常的挑剔，所以每一次进厨房，她心里面呢就怎么样呢？就有一肚子的这个不高兴。好，那么可是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明白他所做的每一样事情没有神圣的跟俗气的这个分别，没有圣俗的分别，所做的每一样事情都是为谁做？不单单是为人做，最重要的是为神而做。他为着提醒自己呢，他就在厨房里面写下这几个大字，是什么字呢？说一天三次在这里敬拜上帝，一天三次在这里侍奉上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可以给我们一点点提醒， 也许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在世界上所做的任何的事情要有一个正面跟正确的态度。所做的一切事，如果我这个人已经奉献给神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事都是对神的怎么样呢？都是对神的一个敬拜。这是好多年之前我读《用我一生》这本书里面让我心里面深深感觉的震撼的一点。做学生，我到最后是为谁而念？是为神而念书。我在 AT&T 做工程师，我是为谁而做工程师？是为神而做 AT&T 的一个工程师。正像我在教会里面服侍，我是为神服侍一样。正像我在家中，我有丈夫的身份，我有父亲的身份，通通最后是为神而做。好，那么底下有一句话呢，是非常的重要。他说：“不要继续的被这个世界所同化，乃要继续不断的被圣灵所更新，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活在世界上一天，我们就被这个世界呢所同化一天。好，那么因为呢，这个如果我们自己不好好把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心思意念把它武装起来的话，我们常常听，常常接触啊，特别是现在这个互联网这个媒体，把许许多多的东西呢来侵蚀我们的这个心啊。那有的时候呢，我们根本不觉得他就把一些世界上的这个价值观念来影响我们啊。我记得好多年之前啊，在美国现在有很多的报纸呢，那我觉得那个 Wall Street Journal 还算是最正派的一个报纸之一。可是好多年之前，我听那个无线电上一个华尔街日报的一个广告，我听了心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生气。这是一个什么广告呢？这就是两个人的对话，男的叫做 Peter， 女的叫做 Mary， 好了，假定是这样。这个就是电话里面呢，就是 Peter 打电话给 Mary， 然后 Mary 接了电话， Peter 就说 Mary guess who， 然后 Mary 就说哦 Peter， 他说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哎呀我们已经几十年没有联络过了。那 Peter 就说哎呀我天天看 Wall Street Journal， 我看 Wall Street Journal 呢，我晓得你被升成某一个公司的这个副总经理，我费尽了千方百计，花了许多的功夫找到你的电话号码，同时骗过了你的秘书，让他把你的电话接过来。好，所以我现在终于找到你了。这个 Mary 就说 Peter， 哎呀你真是一个有心人。然后 Peter 就跟 Mary 说 Mary please marry me， 玛丽请你嫁给我。那么这个 Mary 就说，就是 Peter 这怎么可能呢，当初我们做朋友的时候呢，我就不是特别喜欢你，所以虽然我们交过朋友，最后我们还是分手了。那个时候我就没有喜欢你，现在我仍然不喜欢你，我不会嫁给你。然后 Peter 就告诉 Mary 说，说 Mary give me another reason， 请你给我另外一个理由。然后这个 Mary 呢就告诉 Peter 说，说 Peter 老实告诉你呢，我早就结婚了，我怎么能够嫁给你呢。然后这个 Peter 又跟 Mary 说，说 Mary give me another reason， 请你再给我另外一个理由。然后这个 Mary 怎么说？ Mary 说 My husband worth $1 million a year， he reads Wall Street Journal too、我的先生呢，他呢是值$1,000,000一年，意思说他的年薪是$1,000,000一年，他每天呢也读 Wall Street Journal。好，那么这个 Peter 一听到 Mary 这样讲呢，就怎么样，就把电话给挂掉了。你知道这个广告在讲什么吗？这个广告好像是一个开玩笑的一个广告，但是里面呢把这个神圣的婚姻当作怎么样呢，当作是一个好像是好笑的一个东西。甚至这个 Mary 结了婚， Peter 都还可以说请你嫁给我。直到 Mary 说我的老公年薪100万，你算老几，这个 Peter 一听呢就把电话给挂掉了。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的价值被什么所决定？被我们的薪水所决定。 你说不要那么认真，不过就是玩笑，不过就是好笑嘛。而且呢，你隔了那么多年还记得，表明这个广告做得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也许是吧。但是另外一方面，一天到晚听这些东西，我们就天天被这个世界所同化。所以有的时候在车上，或者在电视，在互联网啊，我们家已经好几年没有电视了哈，所以有的时候在坐车上，我们听到这类东西，有的时候孩子在身边，我会问他说 ：“How do you think? What do you think? 这个东西是不是 make sense? 这个东西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对不对？好，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许多的东西已经怎么样呢？已经不知不觉这个世界呢在同化我们，所以呢，我们要拒绝继续的被这个世界所同化，然后呢，要继续不断的呢被圣灵所更新，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主的旨意是怎么一回事。好，我们到十点钟结束，对不对？好，还有十分钟，大家还撑得住吗？啊，还可以哈。OK， 好，那么。底下有一句话也很重要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得，如果我们人生的主权已经属于神的话，那么今天世界上所有任何的东西，我们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我再讲一次哦，如果我人生的主权已经属于神，世界上所有任何的东西，我们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我有一栋房子，其实房子的所有权不是真正属于我，虽然地的上面是我的名字跟我太太的名字，但我知道几十年之后这个房子一定不是我的。不过是现在当我还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上帝把这一栋房子托我们管理而已。我有一辆车子啊，虽然我每一年都办 registration，但是呢，我也知道这个车子呢，不过是上帝托我们管理而已。我银行有一些存款，我 401k 有一些存款，这一些呢，金钱都是上帝托我们管理，我们只有使用权，我们没有所有权。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因为我人生的主权已经交给神，我已经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我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会成为在这个世界上最自由的人，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限制我们成为我们的拖累，成为我们的这个拖累。好，那么马丁路德，改教运动的领袖，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非常非常的深刻。他说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悔改归正之后，有三种的 conversion， conversion of the heart， conversion of the mind， conversion of the purse。 什么叫 purse？ conversion of the purse 就是这个东西，钱包。先是我们的心悔改归正，原来敌对神，现在呢顺从神，然后我们的思想悔改归正，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最后是什么？最后是我们的钱包悔改归正。所以我们悔改归正的最后一步是看我们对于金钱是不是真的懂得什么是使用权，什么是所有权的道理。所以在教会里面，当我们提到奉献，提到奉献并不是这个我留下 90%， 剩下 10% 给神。奉献是什么？是100%都是神托我们管理的。在100%神托我们管理的这些金钱里面，有10%我们愿意让教会来统筹的支配。并不是90%我做主，而应该是100%都是上帝做主。因为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懂这个道理的话，我们会成为一个最自由的人。所以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上面特别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 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那么原文的意思是说，不要依靠钱财的无定，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用的神，然后呢，乐意施舍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我常常想说，有钱的人如何才能够慷慨呢？因为他认清楚，其实所有一切的财富，他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所有权在谁身上？所有权在神的身上。所以他慷慨了老半天呢，他是在慷他人之慨，对不对？是慷上帝之慨。好，我这样讲呢，你说因为你没很多钱嘛，所以你可以这样讲。好，那么但是真的就是这样。好，我们要明白，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这样的话，我们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的人。最后一点我要提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一生都已经奉献给神的话，那么我们这一生人生里面所有重要的决定呢，神有 final say。神有 final say。我们婚姻的决定，我们寻找工作的决定，那么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是另外一个大题目，我今天在这里不能够多讲。我最后呢只讲一个个人的小故事呢就做结束了。那么今天来的路上，我跟我太太位置在哪里吃中饭有一点点争论。我说我们要经过这个 Whitney Avenue， 上面有一家披萨店叫做 Clark Pizza， 我们要把一个 medium sausage and mushroom 的这个披萨当作中饭。好，他说不要浪费这个钱，为什么这样？好，我就说你忘了我们第一次约会是怎么一回事。好，第一次约会呢，就是我到我宿舍的这个对面呢，去买了一个这个中型的这个披萨。在宿舍的这个自动贩卖机打了两罐汽水，然后就约他出去呢，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公园里面聊天。那么那天聊天呢，聊得非常非常的好。我虽然已经认识了两年，那一天呢是终于鼓起勇气约他出去谈一谈，想不到呢谈得那么好，想不到两个人呢是彼此那么样子的这个有默契。我心里面想说，主啊，会不会这就是你为我所预备的？好，那么那一天谈得那么好，要结束的时候，我跟他讲一样事。我说黄玉美，有一样事情我希望你要知道，那就是在15岁的时候，在一次的夏令会里面，我已经把我自己这一生奉献给神。我的意思就是说，神成为我人生的第一优先，也是唯一的优先。我现在在这里念书，我会把这个学位念完，我会找一个工作，也许也会有一个收入不错的工作。但是如果有一天神的呼召领导要我出来，把世界上的职业跟工作放下，成为一个全时间神的工人，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没有选择，我只有顺从的份。如果那个时候你不小心已经嫁给我了，你也没有选择。好，我如果做牧师，你就只好乖乖的做师母。好，那你把这件事情呢要想清楚。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很可能这个就是了。但是有一样事情我一定要讲清楚，对他才公平，我觉得对我才公平。我并不是说神呼召每一个人成为全职的传道人，但是神一定呼召一些人成为全职的传道人。如果我们要奉献自己这一生当作活祭的话，这件事情一定是一个 option， 我们不能够 rule out。 弟兄姐妹明白吗？ 好多年之前，我的一个女儿当他12岁的时候去参加一个 Pilgrim Camp， 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说，爸爸，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我说什么事？他说在这个夏令会里面，我已经 consecrate my life to the Lord。 我说你是什么意思？他就是罗马书12章第一节第二节。我说你将来要做 missionary 吗？你将来 会成一个 full-time Christian worker 吗？他说，爸爸，我不知道。但是 I will prepare myself when he calls me, I will be ready。 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奉献自己当作活祭呢？就是随时随地我们都为主而活，随时随地都预备好，如果有一天神要彻底的改变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可以对主说，主啊，是的，我愿意。我们这里有许多位也许跟我一样已经接近这个退休的年龄，我们是不是也愿意考虑这件事情呢？那么愿意把我们人生里面还剩下的这个最好的时间能够拿出来，能够为主所用。在我58岁的时候，我觉得神借着各式各样的客观的跟主观的环境有这样的一个呼召领导我，因此我就放下工作，就成为全职的工人，也开始去神学院受造就。我没有一刻不喜欢我的工作，在我临离开 AT&T 的这个所有的手续全部都办好了，所有我私人的东西通通都装上车子了，我继续做我那个课题，还没有完全做出来，做到5点钟才离开办公室。我从来没有一刻不喜欢过我的工作，但是神把一个更高的一个呼召跟负担摆在我心里，我只有顺从的份。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呢？我盼望我们都能够做这样的决定，说我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是真实而属灵的敬拜。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我求你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继续的把你自己的话能够深印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晓得我们这些认识你的人，我们不能够再为自己而活，愿你的爱常常激励我们，好让我们就是靠着你的恩典专心为你而活，好让我们的人生成为对你的敬拜，整个的世界就是我们奉献的祭坛，好让我们明白所做的一切事没有圣跟俗的分别，我这个人既然已经成圣归给你，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也是成圣，是为你而做，向你负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